大家好，我是大老李，今天来聊一个欧拉曾经思考的数学问题。这个问题听上去很简单，但是欧拉不能解决它。欧拉也曾对这个问题提出过一个猜想，但是后来这个猜想被证明是错误的。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这欧拉做出错误猜想的一个问题。那么他是在1770年，欧拉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原文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让许多人消耗了长时间的智慧，使我参与了以下的研究。这些研究似乎开辟了一个新的分析领域，特别是组合研究。这个问题围绕着如何安排36名来自6个不同团队的军官，使他们在一个正方形中排列，以便在每一行就是每一行和每一列中都有6名不同的军衔和来自不同军团的军官。那么这个问题现在被称为欧拉的36军官问题。那我来具体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马上做一个该问题的缩小版的实验，它可以叫做16军官问题，或者叫16张扑克牌的问题。请你在家中找一副扑克牌，我希望你现在家里还有完整的扑克牌，然后你任选四个点数，比如说 AKQJ， 把这四个点数的所有的16张牌全部都找出来，然后就请你把这16张卡牌摆成一个4×4的方阵，要求是每一行和每一列的四张牌的点数和花色都不相同。那么要求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如果你有兴趣，你现在可以马上来玩玩看这个条件。如果你想给自己增加难度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说我要求两条对角线上的四张卡牌的点数和花色也不相同，这也是一种玩法。那我相信你只要耐心一点，你不用花多久就能排出这样一个正方形。那么我在节目介绍里也贴出了这个16张卡牌的两种摆法。那欧拉的问题其实就是把问题的规模从4×4变成了6×6，那么他把这个卡牌换成了士兵，就是每个士兵有两个属性，就是来自什么样的军团和军衔。那么也就是要求这个6×6的方阵里面每一行每一列每个士兵的这个军团号和军衔都不相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欧拉其实排了半天他也找不出合理的排法。如果你想自己体会一下，也非常推荐你自己找36张这样的卡牌，你自己画一些符号，其实任何符号两种符号都可以玩这样一个游戏。所以当时欧拉就把这个问题公开出来了。当然欧拉还研究了其他的一些数值下的情况。欧拉发现当方阵每行每列的数值是质数的时候，或是单个质数的幂次的时候，它总能构造出合适的方阵，符合条件的方阵。比如说7是这个质数，那么7×7是肯定可以做的。那8是2的三次方，因为2是质数，那么8就是单个质数的幂次，所以这个8×8肯定也摆得出来。9是3的平方，也是质数的幂次，所以9×9也都可以构造的出来。所以7阶到9阶都可以构造出这样的方阵。但是6它等于2×3，它不是单个质数的幂次啊，所以欧拉没办法判断。而欧拉自己也尝试了一下，他也没有找到10阶的方阵，也找不出来。所以欧拉就做了这样一个猜测，就是所有除以4余2的阶数都无法构造出这样的方阵，那么6和10除以4都余2，那么2阶肯定也构造不出这样的方阵，就是2×2你肯定也构造不出来。所以欧拉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个猜想，就是这个阶数其实就是这个方阵的边长，当这个边长是除以4余2的整数的时候，欧拉猜想不存在这样的方阵。但是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欧拉猜错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的历史。那么在欧拉的问题中，每个格子里的元素 有两个要素，军团和军衔。那么我们先考虑一下，如果只有一个要素会如何？那问题就变成，如果用 n 个元素去填充 n 乘以 n 的方阵，每一行每一列的元素各不相同，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种方阵在数学当中被称为拉丁方阵。那这个名称可能是来源于这个古罗马军队作战的时候，传说他们是喜欢排成正方形的方阵，而古罗马的这个官方语言是拉丁文，所以这种方阵现在被叫做拉丁方阵。而这个 n 就是 n 乘以 n 的这个 n 这个数值被称为这个拉丁方阵的阶数。那显然任何的阶数都可以构造拉丁方阵，你可以还是用扑克牌，你试试看，你把所有的这个点数1到 ace 到 k 你全部罗列成这个13乘以13的方阵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只看点数不管花色那肯定是没问题的。但这并不表示这个拉丁方阵就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 n 阶的方阵下到底可以构造出多少个不同的拉丁方阵呢？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快捷的计算公式，只知道大概的数量级，这个数量级大概是要小于 n 的平方次。那么目前能够确切计算出的这个最高阶数的拉丁方阵是11阶的拉丁方阵，它的总数量大约达到了10的48次方之多。而数独就是一种9阶的拉丁方阵，你可以在脑子里构想一下这个数独的游戏。当然它的要求比拉丁方阵要更高一点，因为它要求其中9个小的9宫格里面的数字各不相同，所以就是说数独其实是拉丁方阵的一个子集，因为它的要求是更多了。但因为9阶的拉丁方阵的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我记得是应该有几十亿这样的数量级，所以这个数独也是有足够多的这个排列组合的，所以数独的题目感觉也是做不完的。那么关于拉丁方阵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找出拉丁方阵中的 traversal。 traversal 的中文意思如果直译的话叫做横贯线，其实叫纵贯线也没问题啊。其实在这个问题里面，其实它更像一种斜线的贯穿，它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从一个 n 阶拉丁方阵中找 n 个格子，其中每一行去找一个单元格，每一列也恰好找到一个单元格，并且每个符号都在一个单元格中出现。也就是说你可以先放好一个 n 阶的拉丁方阵，然后你要从里面选 n 个格子，最终要求是就是每一行恰好选中一个格子，然后每一列恰好选中一个格子，并且所有的 n 个格子里面这个正好是 n 个不同的元素，所以你会感觉它确实有一种贯穿的这种感觉。那么这种横贯线 traversal 它有一个有意思的应用叫做彩虹匹配 rainbow matching。 你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四对男女参加相亲活动，而你恰好准备了四个两人游戏，四个不同的二人游戏可以参与的游戏，那么我现在要请你安排一下，使得所有人可以在四轮里面参与所有四个游戏各一次，并且与其他某个异性恰好参与一次游戏，那么这种匹配方式就被称为彩虹匹配。那么我在节目当中也放了这样一个 rainbow matching 彩虹匹配的图示。那么彩虹匹配其实就是从拉丁方阵中找出这样一条横贯线的过程，但并不是所有的拉丁方阵当中都能找出这样的横贯线或者 rainbow matching。 所以我在这里留一个思考题，请你构造一个四乘四的拉丁方阵，其中没有横贯线，也就是在这个四乘四的拉丁方阵当中，它首先得是拉丁方阵，就是每一行每一列都包含数字1到4，但是你无法从中找到四格，使得每一行你能够找一格，每一列也找一格，并且四格当中恰好都是1到4。 那我的要求就是你要让别人找不出这样的横贯线，但它确实还是一个拉丁方阵，这是一个思考题。那么关于横贯线，目前还有两个猜想，就是说如果阶数 n 是奇数的话，那么至少有一条横贯线，就无论你怎么排，但至少有一条横贯线。那么 n 如果是偶数的话，那么现在结论是至少有一条 n 减一的部分横贯线，就是说4×4的情况下，你最多能够拿出3个元素，但是你拿不出4个元素。如果是6阶的话，你可以找出5个元素，找不出6个元素等等。但是以上这两个命题还都只是猜想，还都没有被证明。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拉丁方阵的一些知识。那么我们再看看欧拉的问题，能看出欧拉的问题其实是把两个同样大小的拉丁方阵结合在一起。并且结合在一起之后，每一个元素都不相同，就每一格子中都是不同的元素。那么这个操作在数学当中被称为正交拉丁方阵，其实更准确的名称是叫互斥正交拉丁方阵，就是每个元素都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叫它互斥正交拉丁方阵。那么，如果正交拉丁方阵其实是允许其中出现重复元素的，但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包括本期节目我们讨论的都是这种互斥的正交拉丁方阵，所以我就简称就叫正交拉丁方阵，或者简称为正交拉丁方。那么，你可能有时候在其他的地方也会看到把这种方阵称为希腊拉丁方或者欧拉方阵。其实这些名词都是对的。其实这个希腊拉丁方或者欧拉方，其实就是指的，就是只把两个拉丁方阵结合在一起的互斥正交拉丁方阵。那么这种方阵就可以被称为希腊拉丁方或者欧拉方阵。但理论上其实还你可以不限制于两个，对不对？我们也可以3个、4个，甚至更多的拉丁方阵把它们同时结合在一起，那么也可以构造出这不一样的正交拉丁方。其实，在原先的这个正交拉丁方阵这个名词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限制的。那么，当你限制为两个拉丁方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它是可以被称为希腊拉丁方或者欧拉方阵。所以这方面的术语有时候是相当容易混淆的。我也是花了好一阵子去了解清楚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那么我在节目介绍当中会放上一些3阶、4阶、5阶的这个希腊拉丁方阵的例子，就是两两结合的这种正交拉丁方，你可以看一下节目介绍中的例子。那么你会看到它们的特点，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每一格的两个元素劈开来看，它们都是拉丁方。那么放在一起之后，它们的所有格子里的元素都是不同的，没有重复的元素。那请你自己来确认一下，如果你有兴趣，你自己也可以想办法构造一下7阶的这个正交拉丁方。那前面说了，这个欧拉猜想不存在6阶的正交拉丁方，甚至阶数只要是除以4余2都不存在。但是欧拉证明不了这一点。后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在1901年，法国的一名叫做 Gaston Terry 的业余数学爱好者，他证明了不存在6阶的正交拉丁方，而他的证明方法就是枚举，也就是说，他要把所有不同的6阶拉丁方的两两组合都要排列出来，然后要证明出来它们之间不可能构成互斥的正交拉丁方。那么，这个对于没有计算机的年代的人来说，这个过程来说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我粗估估的话，我也想也得至少得10多年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它的毅力是非常强的。那不管怎么讲，这个6阶的拉丁方是被证明不存在了。但是非常意外的是，到1959年，有数学家发现了22阶的正交拉丁方。它并不是枚举啊，它其实也是用数学相关的一些理论，忽然发现可以用那个理论来构造出22阶的正交拉丁方。那么22除以4其实已经是余二了，那么其实已经否定了这个欧拉的猜想了。而且紧接着就是借用了这个发现，有其他人利用了当时虽然还比较简陋的计算机进行了一些计算，很快就找到了一个10阶的拉丁方。 啊，从而就彻底否定了欧拉的猜想。所以现在正确的结论就是说，除了二阶和六阶，其他所有的阶数都存在正交拉丁方，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结论。但关于正交拉丁方也有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比如说在 N 阶的情况下有多少种正交拉丁方，这个问题也是很困难的。比如说在1959年刚发现10阶正交拉丁方的时候，美国著名的科普人马丁加德纳就把这个10阶的正交拉丁方的图案作为了当年的当月科学美国人杂志的封面。在当期介绍正交拉丁方的时候，马丁加德纳说4阶的正交拉丁方有72种，这应该是其他数学家告诉他的，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数字。过了非常多的年以后，英国的数学家凯瑟琳·奥伦肖发现其实这个数量是不对的，应该要有144种，而这144种的每一种还有8种不同的反射变化，所以正确的答案是144乘以8等于1152种。所以你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就是说 N 阶情况下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这个正交拉丁方或者希腊拉丁方，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考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是两个拉丁方的合成，那可不可以用三个、四个或者更多的拉丁方来合成一个正交的拉丁方呢？肯定是可以的。那么我在节目介绍当中放了一张图片，图片当中是3乘以4的方阵，其中有16个女性的名字，它的特点是每个姓氏和名字的组合在每一行和每一列各出现一次，所以它其实就是3个4阶的拉丁方的正交。那么你可能会问，有没有可能再增加一个字，把每一格变成4个字的名字，并且也正好是正交拉丁方呢？其实是做不到了。就是说在四阶的情况下，最多可以有3个4阶的拉丁方合成为一个这个互斥的正交拉丁方。那么数学家已经证明，如果是 N 阶的话，那么最多只能是 N 减一个拉丁方构成正交拉丁方。如果 N 是质数或者是质数的幂次，那必然就可以找到这样 N 减一个。而因为4是2乘以2是质数的幂次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你可以用3个4阶的拉丁方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同样比如说9的话是3的平方，它是质数的幂次，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你可以有8个9阶的正交拉丁方同时合成在一起，那同时而且它能构成一个互斥的正交拉丁方，只是马上可以推导出来的。但其实数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能找出规律，也就是仅限于质数或者质数的幂次，其他合数的情况下具体每一个特别的数值下是多少，其实没有通用的公式了，就还是只能一个个去考察，所以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去等待研究的内容。那么好了，关于这个欧拉的36军官的问题我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我最大的感想就是说，这个问题看上去虽然简单，但其实背后的这个知识和历史并不简单，包括欧拉也做出了错误的猜想，所以这种数学当中的意外还是非常多的。这种题目看上去都是小学生能做的，但是你一旦深入了解，你会发现它的难度可以直接达到这个数学专业的难度。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给小学生进行科普的一个数学话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科学声音。